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月15号，公元2010年2月2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知名主持人赖瑞军的脱口秀节目专访时，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希望通过中间道路立场来解决双方问题。达赖喇嘛说，北京政府一味地声称西藏现况比过去改善许多，西藏人非常快乐，但是来自西藏境内的消息证实，西藏人民在信仰文化上不断地遭到中共政府的许多压迫、控制和打压。达赖喇嘛表示，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北京一些强硬粗暴的政策，自己承认有时候也会被惹恼，但是仍努力地寻求保持心中对中国的爱。此外，达赖喇嘛本周一在洛杉矶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如果西藏人民觉得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可以消失，那就让这个转世制度结束。达赖喇嘛呼吁西方国家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达赖喇嘛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通过促进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来推动实现一个自由的西藏。达赖喇嘛表示，中国人民没有机会了解西藏问题，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所有这些不必要的恐惧和疑虑都将会减少。本周一，达赖喇嘛加入了社交网站推特行列，截至今天星期天上午已经吸引了高达125700多人，人气远远凌越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之上。达赖喇嘛在注册推特账号前一天，也就是21号，曾在洛杉矶会晤推特创始人威廉斯，而威廉斯本人也表示达赖喇嘛对使用社交网络服务很感兴趣。那么应美国南佛罗里达州部分院校与地方佛教组织的邀请，达赖喇嘛从本周二23号开始在佛罗里达州展开了2天访问，先后在诺瓦东南大学、大西洋大学和布劳沃德学院展开访问，发表慈悲演说，期间接见媒体，强调世界民众应该推广普世责任，共同促进和谐社会。本周二上午，达赖喇嘛在诺瓦东南大学发表2个小时的慈悲演说后，接受了诺瓦东南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在布劳沃德学院同佛州各院校领导就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责任为主题展开了讨论。达赖喇嘛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并建议在美国继续促进道德教育的发展。本周三，达赖喇嘛在位于佛州棕榈滩县的大西洋大学向3000多人发表了1个小时的演说，呼吁民众实践菩提心，利益他人。结束在美国为期1周的各项访问后，达赖喇嘛于今天27号返抵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达伦斯拉僧俗民众和西方游客等特设欢迎大门，从通往下达伦斯拉到大成经院的大道两旁排着长队，手举藏香和哈达载歌载舞，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
所谓西藏自治区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月对西藏昌都地区张达县藏人索多判处7年徒刑，对甘孜州德格县藏人索多判处5年徒刑，而来自德格县的阿多和足贡县的索初分别被判处了4年徒刑。他们是在去年6月份在西藏首都拉萨拘捕的。当时约200名藏人借助藏历4月萨嘎达瓦，在西藏首都拉萨身穿藏装，高喊“佛法昌盛”等口号，集体朝佛而遭捕的。当时中共当局共拘捕了13名藏人。 此外，参与在去年西藏国洛州麻生县拉扎寺僧人带头发起的抗议活动的西藏僧人维瑟和阿旺桑布被中共拘捕以来，目前下落不明。
西藏康区三名藏人与近期遭到中共政府的非法宣判，其中一人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和破坏社会安全为罪名，对三名康区藏人判处重刑，其中藏人白木乙系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苏纳公保判处了终身监禁，次旺加措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消息指出，2009年2月28号，西藏康区甘孜州兴隆县唐吉乡境内曾出现了西藏独立的传单。与此同时，该县政府办公室发生了火灾，随后兴隆县公安人员于去年3月11号强行拘捕了当地藏人白木乙系、苏纳公保和次旺乙系。这些藏人在失踪5个多月后，其家人才得知他们被关押在四川省成都市。消息说，兴隆县唐吉乡政府于去年12月10号才告知上述藏人的家属，三名被捕藏人已于去年11月17号被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此外，西藏康区玉树州囊谦县五名经商藏人呢，于近期遭到中共公安的强行拘捕。消息说，本月初，西藏康区玉树州囊谦县为首的30多处地区出现大量传单，其内容呢，包括境内藏人应该团结一致，共同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健康长寿进行祈祷等。这些传单的标记日期为2月2号。中国政府随后以南清县经商藏人涉嫌为复印传单提供经济资助为理由，在本月15号左右强行拘捕了该县5名经商藏人，目前还无法了解这些被捕藏人的具体情况。另外一位南清流亡藏人呢，向本台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18号举行会谈时，康区南清县的藏人呢纷纷燃放烟花和鞭炮，欢迎两位领导人举行会面。与此同时，南清县藏人原本计划集体焚烧动物皮毛服饰，但是遭到当局的阻拦，于是该县藏人在自家房屋前焚烧了大量藏装厢式毛皮。消息还说，南京县仲巴嘎雄乡境内的藏人进来聆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当地高僧大德的教诲后，自愿戒掉烟酒，并禁止了赌博和杀生等。
西藏流亡社区地方主管大会于本周三24号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在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未来50年的道路更加曲折，因此藏人要认清形势，迎接挑战。桑东日不歇说，在印度政府和人民的关怀和达赖喇嘛的指引下，过去50年过得很平坦，未来50年将面临各种挑战，道路不可能比过去更平坦，因此每个藏人要认清形势，加倍努力。因此要认清形势，加倍努力，拿出策略是非常重要的。桑东日波是同时指出，过去半个世纪中，西藏难民在印度不同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难民，很好地保护和继承了西藏民族的特性。这一成就靠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印度前总理尼赫鲁高瞻远瞩，在印度建立西藏难民集中定居点、专门建立西藏学校的这一伟大举措，同时也是西藏流亡社区地方主管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的艰苦奋斗的结果。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呢，于本周四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城经院中举办第13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100周年官方的纪念活动。参加仪式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不钦发言时表示，西藏的政治局势处于极度恶劣的状态时，第13世达赖喇嘛托颠嘉措于1895年正式担任西藏政教事业的最高领导职务，在政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1904年英国军队的入侵和1910年满清军队的入侵，使达赖喇嘛托颠嘉措长期流亡国外。1912年驱逐了在拉萨等地的所有中国人之后，达赖喇嘛托颠嘉措 括正式宣布了西藏独立宣言。从此呢，到1951年，西藏山区民众在甘登坡章政权的统一管理下安居乐业。桑多仁木沁说，西藏流亡政府决定在2010年整年呢，在印度各地举行一系列感恩第13世达赖喇嘛托颠加措的官方活动，纪念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桑多仁木沁说，2012年是第13世达赖喇嘛托颠加措返回雪域西藏100周年，因此应该努力并祈祷西藏问题呢，在2012年能够得到圆满解决，使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
尼泊尔总统原本计划受邀出席西藏难民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的一位西藏高僧的诞辰日纪念活动，但是由于受到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最终未能出席这一活动。中国驻加德满都使馆向尼泊尔外交部施加压力，称尼泊尔总统在内的高官计划出席西藏难民的宗教活动，违背了尼泊尔政府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尼泊尔总统雅代甫、外长克伊拉拉、议会及文化部长李贾尔原本计划出席当地西藏难民从20号到22号间在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举行的西藏高僧辛哲仁波切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境内安都著名歌手卓玛加演唱的《眷恋》。
离别了巍巍雪山，不是把雪山厌倦，走向了茫茫高原，不是把高原厌倦。实现不是生活令人眼花缭乱，雪山高原啊，我忘不了奶茶的芳香，高原雪山啊，我忘不了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点了。